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。我是麦奇牧师，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噃。今天我们就要进入生命记的第二十章。生命记的第二十章呢，就讲述以色列人被年轻的人捉去当兵的问题困扰住。他们呢就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就要当兵，怎样呢才可以不用当兵。因此神就为他们订立一个基本的法则，让人知道呢在哪些情况之下需要怎样做。在生命记的第二十章第一节呢就这样记载，你出去与仇敌争战的时候，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。我们的生活呢，其实都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，人有时要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，没得选择要打仗。打仗的时候呢，神会支持某一方面，那我们的问题就是了，这一场战争神站在哪一边呢？如果神不是在当中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要离开呢？在生命记的第二十章第二到四节就这样记载，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，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争战，不要胆怯，不要惧怕战惊，也不要因他们惊恐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，要为你们与仇敌争战，拯救你们。原来打仗的时候，这个呢是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告，就是说你要确定你是不是站在神那边。神命令他们要跟这些人打仗的时候呢，就应许跟他们同在。但是神定了四个条件或者四个恰当的理由，叫人呢可以不用去当兵。咁喺生命记嘅第二十章第五节咧，就咁样写：长官也要对百姓宣告说，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奉献。首先就系如果有一个人起紧间屋啦，又或者搭紧一间新嘅房子，都仲未入去住，咁佢呢就可以唔需要出去打仗。点解呢？因为咧佢全副心机都摆喺嗰间新嘅房屋嘅上边，咁佢已经咧留咗喺嗰度噶啦，所以咧神咧就俾机会佢住入去。咁第二咧就系记载喺《生命记》嘅第二十章第六节，水中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用。第二就系话啦，如果农夫啱啱开始佢嘅事业，种咗一个葡萄园，仲未有机会收割葡萄，咁样佢就可以唔需要上战场，因为佢嘅心思意念都喺佢嘅葡萄园嗰度，咁样呢佢就可以留低嚟，直到呢佢食咗啲葡萄啦，或者呢直至佢嘅事业稳定为止。万一佢呢喺战场上面阵亡嘅话，由其他人攞咗佢劳碌工作嘅成果嘅话呢，咁就冇咁好啦。呢个系好有人情味嘅理由噃。咁咧，跟住咧喺《生命记》嘅第二十章第七节咧就咁记载：谁拼定了妻，尚未迎娶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娶。第三个原因咧就系、如果一个年青人啱啱定咗婚，咁佢咧就可以唔需要去当兵，因为咧佢爱上咗呢个女仔，想组织一个家庭，咁咧于是咧就俾佢留翻喺屋企去筹备婚礼啦。因为呢佢嘅心显然唔喺战场上面，所以呢佢就可以唔需要去当兵。咁第四个可以唔当兵嘅理由呢就记载咗喺生命记第二十章第八节。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，谁惧怕胆怯，他可以回家去， 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。但如果有一个人好坦白地讲，唉，其实我好惊，我好怕打仗，我都唔想上战场啦。咁样呢就让佢哋留喺家园嗰度。咁呢四个理由都可以让人唔需要出去打仗。原来呢基甸嘅军队亦都用到呢个嘅律法嘅法则。基甸一开始呢有相当大嘅军队，一共呢有32000人聚集喺佢嗰度，为咗呢去解救自己嘅国家脱离米甸人嘅迫害。因为呢嗰阵时米甸人苦待佢哋。但係神呢就话啦，哎，人太多啦，如果嗰啲驚嘅呢就可以返屋企啦。咁呢句说话一讲咗出嚟呢，就有22000人呢就執包袱返咗屋企。於是呢神又对基甸讲啦，哎，人都係太多喎，咁点算呢？咁基甸呢就叫佢哋去溪水边，咁睇下佢哋点样飲水。咁有啲人呢就全身跪喺地上面去飲水，有啲呢就好似隻狗咁样舐啲水。结果呢就有300个用手捧住啲水嚟舐嘅呢就出咗去打仗。其他呢都返晒屋企啦。结果系点呢？佢哋打胜仗返嚟。神要佢嘅百姓喺上战场之前明白两件事。第一，佢哋必须要企喺神嗰边。佢哋必须要有正当嘅理由嚟作战。而且呢知道神会同佢哋同在。第二，战士呢都需要有热诚的。神做事呢是非常有智慧的。即使在打仗的事上面，他都为他的百姓做了最美好的安排。那在生命记20章10到12节呢就这样记载。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，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。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，给你开了城，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。若不肯与你和好，反要与你打仗，你就要围困那城。嗱，呢度呢亦都定立咗一个重要嘅原则。神对我哋讲，要打呢就要赢，否则呢就唔好打仗啦。生命记嘅第8章到21章系关于宗教同埋国家嘅法令。呢啲律法系好有趣嘅，亦都同以色列人生活嘅各个唔同层面息息相关嘅。咁我哋睇下21章第1到第4节呢就咁样记载嘅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，不知道是谁杀的，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，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，直量到四围的城邑，看那城离被杀的人最近，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，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，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颈项。如果一个人被谋杀，有人发现了他的尸体的话，那么这个城的官呢就要去查一查了，找到最接近的城市。虽然死者可能呢不是在那个城里面被杀的，但是那一个城的官员呢就要为这件事负责任。咁佢哋点样做呢？咁喺生命记嘅21章5到9节呢就有记载啦。祭司利未的子孙要近前来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，奉耶和华的名祝福，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。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，要在那山谷中，在所打折颈项的母牛犊以上洗手，祷告说：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，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。耶和华啊，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，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。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。神在这个程序上面教导我们一个基本的真理。当一个城里面有人犯了罪，那这个城的居民就要负起一些责任。我认为这样一来，这个城市的居民一定要求执法，严让罪恶再次发生。神要有人负责任， 即使是呢杀人的地点不在这个城里面，但是这个城的长老要为他的市民求赦免，这样他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被赦免。基督同样是在城外面被谋杀的，但是他的死拯救了谋杀他的人。当然啦，负责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罗马百夫长，他亦都是被拯救的。我们回来生命记了，第21章18到21节就这样记载，人若有还紧叛逆的儿子，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他仍不听从，父母就要找住他，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、本城的长老那里，对长老说，我们这儿子还紧叛逆，不听从我们的话，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。这个是浪子回头的律法。当主耶稣在这里讲浪子回头的比喻的时候，群众其实是很震惊的。当浪子回家的时候，听众当然期望他会被石头打死，但是当主耶稣说父亲张开双臂迎接他的时候，你可想而知他们是有多么惊讶呢？他们所期待的就是悔改的浪子会遭受到报应，这样才可以伸张正义的嘛。因为这个浪子使到他家人受到耻辱，他应该被判死刑的。游行的是什么呢？今天这个残酷的律法已经不再生效了。路加福音十五章23到24节就这样记载过这件事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的时候，正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样讲，他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向我们施怜悯，不向我们施行审判，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就接纳我们，神对我们真是太好了。现在我们要看一看一个特殊的例子，有人要被吊死在树上面。在生命记21章22到23节就这样记载，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，你将他挂在木头上，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必要当日将他埋葬，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。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的面前受咒诅的，被吊死的犯人不能够整晚地挂在树上，因为被吊死在树上的人是被咒诅的。以色列人处死的方法是用石头将那个人打死，然后就将他挂在树上，这个是最严厉的惩罚，目的就是要让人看到这种可怕的死法，同时作为一个警告。这样到了傍晚的时候，人就要将这个尸体从树上面拿下来埋葬了，因为这个罪犯是被神咒诅的。在加拉太书三章的十三节，保罗就特定选用了这个律法应用在基督的身上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犯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当主耶稣仍然活着的时候，他被交付在罗马人的手里面处死。由于当时是罗马人掌权，只是有罗马人才能够执行死刑，我们的主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有时候称为是挂在木头上面。保罗就说了，基督被挂在木头上面是背负我们的罪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他是被神咒诅的，他是为我们成为了咒诅，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脱离罪的刑罚，大大地赦免了我们。在生命记第五到第七章是重复和解释十诫，第八到第二十一章就是讲关于宗教和国家的律法的规定。由第二十二章开始，作者就带我们进入另外一个部分，主要谈及家庭和人际关系的法则。 神将呢啲嘅律法颁布俾以色列人，让我哋呢一齐去讨论一下喺生活上面最核心嘅问题啊。咁喺《生命记》嘅第二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咧就咁记载：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，不可扬为不见，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。你弟兄若离你远，或是你不认识他，就要牵到你家去，留在你那里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。嗱，这个呢就是好邻舍嘅政策、哦。神叫我哋喺日常生活当中呢要爱邻舍，并且呢就是互相照应噃。咁样呢喺《生命记》二十二章第四节呢就咁记载：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，不可扬为不见，总要帮助他拉起来。嗱，唔可以对邻舍漠不关心嘅、哦，亦都唔可以咧扮乜都睇唔到。特别咧佢遇到问题嘅时候，好似咧佢嘅问题同我哋冇乜关系，总要伸出帮助嘅手、哦。咁咧喺《生命记》二十二章嘅第五节咧就咁记载：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，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，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有人呢就会话呢个法则嚟到而家呢已经唔适用啦。我諗都啱嘅。我哋注意到呢啲律法嘅原则。在我个人立场嚟讲呢，我就觉得女仔就着女仔嘅衫，男仔就着男仔嘅衫，咁先好睇㗎喎。神创造男同埋做女。神就话啦，男人呢就要似返个男人，女人就要似返个女人喎。今日嘅问题呢是两性睇起上嚟呢就好似一样啦。佢哋嘅行为举止亦都非常相似喎。女人喺两性平权嘅过程里面呢付出咗惨痛嘅代价喎。男人要对待女人呢有礼貌，表示男人呢愿意提升，唔单止只係平权咁简单喎。好啦，我哋返返嚟《生命记》啦。第二十二章六到七节呢就咁记载：你若路上遇见鸟窝，或在树上，或在地上，里头有初或有蛋，母鸟伏在初上或在蛋上，你不可连母带初一并取去，总要放母，只可取初，这样你就可以享福，日子得以长久。神关心人类，同样呢都看顾鸟类、哦。主耶稣呢就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呢曾经咁讲过：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丢在地上。嗱，呢句说话咧就系讲麻雀会跌喺父神嘅膝头哥上面。父神系关心每一只雀仔嘅安危噶。嗱，主耶稣咧亦都讲过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嗱，如果天父连麻雀都关心，咁样我哋系佢宝贵嘅儿女，天父系更加唔会放弃我哋噶。佢深知道我哋一切嘅事情㗎。咁喺《生命记》嘅二十二章第八节呢就咁记载：你若建造房屋，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，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，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。嗱，当时以色列人嘅房屋嘅屋顶呢就好住一个庭园咁样㗎，夜晚嘅时候呢人可以呢坐喺嗰度乘凉㗎。神就话啦，要喺嗰度呢有啲嘅围栏围住屋顶，咁样呢先至可以保护細路仔呢唔会由上面嗰度跌落嚟。百姓喺夜晚係唔会由屋顶上面跌落嚟㗎喇。神关心百姓去建造房屋嘅方式。神要你将你嘅屋企呢奉献俾佢，成为一个安全嘅地方。你有冇好好咁样保护你嘅細路仔，使到佢哋呢唔受世俗嘅诱惑呢？好多嘅父母俾佢嘅小朋友呢离家出走，甚至乎唔知道佢哋喺边一度。亦都有呢好多嘅細路仔流落街头得唔到温饱，佢哋喺家庭里面得唔到应该有嘅保护。咁喺《生命记》第二十二章九到十节呢就咁记载：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。不可并用牛驴耕地。嗱，呢度所记载嘅咧，我听起上嚟咧，觉得好幽默。我曾经见过阿拉伯人咧， 就用公牛同埋一只驴咧绑埋一齐去耕地。但系神咧就话啦，以色列人就唔可以用唔同嘅动物嚟耕田噶。咁样有啲咩错呢？牛就系牛，驴就系驴，佢哋唔应该摆埋一齐噶，因为咧佢哋嘅步伐唔一致，所以就唔应该一齐去耕田。神就唔鍾意将唔同嘅嘢呢混埋一齐嘅。喺婚姻里面呢同样系咁。神佢唔鍾意嗰啲信主嘅人同埋唔信主嘅人交往。但係好可惜呢，好多基督徒同未信耶稣嘅人结婚。咁喺生命记22:11呢就咁样记载。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了做的衣服。你知唔知道呢种混纺嘅衣服会有啲咩问题呢？就是当你洗衫嘅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呢啲羊毛就会收水，细麻呢就唔会收水。咁结果问题就大啦。喺生命记22:12呢又有咁嘅记载，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碎纸。碎纸呢大多数都系蓝色嘅。大祭司嘅衫嘅上面呢，这些碎纸就是蓝色的了。这些是提醒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。后来这些碎纸就成为犹太教的标志。神就警告人不要将不同的东西混在一起。神的儿女也不应该和世人混在一起的。但是有些基督徒就会说，哎，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要将福音传给未信的人。我话俾你听啦，呢个呢唔系向佢哋传福音嘅方式嚟嘅。唔同嘅种子系唔应该混埋一齐嘅。公牛同埋驴亦都唔应该一齐去耕田。羊毛同埋细麻亦都唔应该混埋一齐。基督徒亦都唔应该同世人混埋一齐。跟住呢喺生命记嘅第22:13-15呢就有咁嘅记载。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，信口说他，将丑名加在他身上，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，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，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。这个律法呢就是要保护那些无辜的妻子，以防这些妻子被丈夫诬告，亦都是保护妻子唔受嗰啲奸狡嘅丈夫欺骗。喺而家嘅社会里面已经冇咗呢条律法啦。喺生命记嘅22:20-21呢就咁记载。但这事若是真的，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，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，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，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，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如果这个女人是真的有罪的话，就要用石头将她打死的啦。现在的新的道德就认为婚姻和性是两回事。神为她的百姓以色列人所定立的道德规范却是不同的。神给的道德规范呢，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呢都是祝福，违反的呢就要沉沦。每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其实我的心就会痛。根据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，不理是男定是女，如果是犯了奸淫罪就要被石头打死的了。如果今日仍然是这样做的话，我想一大堆的石头一定会搭起上来比山更加高，简直就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神尊重婚姻，尊重性的纯洁，在以色列犯奸淫的人就要被石头打死。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神对奸淫罪的看法。这个是保护婚姻圣洁的律法，是神关心人类家庭建立的最好例子。跟着呢生命记的第23呢就继续讲关于家庭和人际关系的规定了。基督徒每一天呢随时都要面对三个敌人，就是世界、肉体和魔鬼。我们呢正是活在混乱污秽的世代里面，经常都遇到很多的问题，有些问题呢可能很敏感，令人呢不想去谈及，但是圣经有很多属灵的教训，教导我们应该怎样面对。那我们一起看看以下的经文。 在《生命记》的23章第一节，凡爱肾受伤的或被阉割的，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这条律法很特别，究竟神要讲什么呢？原来呢，神在这里谴责那些腐朽主义。在中世纪的时候，人到处都见到腐败的情况，于是呢，他们就去腐朽了。他们去到修道院那里，远离尘世的纷扰。我们不应该因为这样而责备他们的行为。但是这种行动就实在太极端了，神显然就不赞成的。今天亦都有类似的律法主义，他们觉得要分别为圣的生活，但是使到他们并不快乐。他们的行为举止看上来非常之敬虔，但是每当有人问他们提到属世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就一脸恐惧。我曾经跟这些同世界隔绝的圣徒相处过，觉得非常之痛苦，因为他们并不诚实。所以神就去警告我们，不要成为腐朽主义者，因为神是不喜欢这种服侍的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停下来了。那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吧，愿神赐福与你。